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呢，属于在这个中国文革中间长大的这种不学无术的人。那么到了高科技的今天，就更加的这个跟不上形势。不过呢，我还是被我们教会有一群这个在文学艺术上有造诣的弟兄姐妹拉进了一个叫做“一海十倍”的微信群，所以我也有幸经常的潜水在中间看热闹，虽然门道看不懂。那最近呢，我去看了两部洪小涵姐妹在这个群里推荐的英文电影，一部呢叫做中文把它翻译为《血战钢锯岭》，另外一部叫做《沉默》。那么这个地方呢，给大家放的是这个血战钢锯岭的一些照片。那你们大家看边的左手边这四幅照片呢，是电影的广告和剧照。那右边呢，那个背景的大的那幅图呢，是这个电影里头实际的主角美国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叫做道斯的这样一个士兵。那么在1945年美国和日本在冲绳岛有一场很大的战争。那个战役里面日本士兵死伤失踪了20万，美军死伤失踪了5万。那么在这个大的战役里边呢，这个士兵呢，这个道斯呢，他是实地参加了这场战争。所以你们看背景那张山坡的图片上面站了一个小人，那个是他当时实实在在照的相。那个打仗那个地方呢叫做前田悬崖。那这个电影里边呢就叫做钢锯岭啊，这个所以说这个电影是有实际的对象的。那么电影里边的演员他所演的这一位 Doss 呢，这位士兵呢后来因为他的奉献，所以他得到了这个当时的杜鲁门总统给他的奖章，所以这个照片在这上面哈。那么这个 Doss 呢，这个他呢在美国长大的一个基督徒不过呢他是在这个安息日会都是安息日会我们今天在这里不去讨论安息日会到底是极端吗是异端我们也不讨论这个 Doss 的信仰有没有偏差。那在这个电影里边演的呢，这个 Doss 呢他从小有一些很奇特的经历比如说他差一点失手杀死了他的哥哥然后呢比如说他的爸爸和妈妈，他的爸爸家暴，然后呢他在制止他爸爸时候他也差点去开枪要打死他的爸爸所以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呢，他自己呢就把圣经里的十诫的第六诫不可杀人就有了他自己一个很特殊的信念，他就说他绝不能杀人所以等到二次大战爆发中间，他就积极的报名上战场，但是他说我不是去杀人，我是去救人所以他并不是说因为不可杀人我就不参加战争他说我要参加战争但是我去救人。那这个电影里边呢，除了演了他这样的背景以后呢，这个电影里也演了他在部队的训练期间怎么样拒绝打枪然后呢被所有的军人来嘲笑他羞辱他欺负他因为他不要打枪嘛然后呢军事法庭呢要判他刑要关他监狱等等等等。哎，更有演了这么多铺陈了这么多，最后的落点呢落在他在这个战场中间，他就是不带枪，他就是一个卫生兵他是一个救援人员。他跟着这些部队上了战场后，我们刚才讲这场战役日本人死了20万，美国死了5万，非常残酷。如果你们去看那个电影那个电影演的正是很残酷，可是他在那样场合底下呢，他就是不打枪，他就是救人。等这个战争很残酷所以呢他们的士兵呢军队呢就是几上几下，可是好几次呢上去了以后别人下来他不下来他不下来，白天黑夜自己守在这个山顶上头，上面枪林弹雨的，他自己呢 几次面对被拿枪对着他，他就是躲，他就是躲哈。然后呢，他就用他的生命，他救了75名垂死的伤员，其中包括日本人。所以这个人的事情呢，就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所以后来美国才会给他发这样一个勋章。电影里边他有一个画面我非常的感动哈，他自己精疲力尽哈，就是随时都可能去死去的时候，他嘴里老在叨念，他说 Lord give me one more， 他就救一个人，说上帝救再救一个人，他就去翻这个死人堆里去翻，看有没有活的人，有了他就拉出来哈，拉到悬崖边，然后把他放下去，一直到他自己最后精疲力尽哈，受伤，然后他自己被别人抬下来的时候，一个信仰神的人哈，怎么样能把神的这种信念信到这种程度啊？这个电影里头呢有一点点提示，这个人呢随时都在读圣经，然后等到他被抬下来醒来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他那本圣经不见了哈。后来他的那些战友们呢也真的去为他把那本圣经从那个战壕中间给他找回来。那么我看这个电影我就在想啊，他之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个坚强的信念，当然与他过去的特殊的经历有关哈。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他就是很认真的对待什么是他所信的，所以圣灵就借着圣道在他的里面就做工，所以他才能成为这样一个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来75个人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英雄啊。那么我们自己应该怎么样做啊？这个是我今天要讲到和大家所要谈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在过去一个阶段里边，我用18次的时间和大家学习了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啊，狭义的讲把第17章叫做大祭司的祷告，但是更广义的来讲，从第13章到17章都可以说是大祭司的祷告，因为那是耶稣基督临上十字架以前所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当持守的。那么这里边有很多的金句，很多的教义哈，我想我们大家已经学过了，我们今天只是做一个简单的重复。那么我今天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帮助大家一起把这5章经文再走一遍呢？你们每个人手里今天拿到了一张千象城基督教会的会章，我们会章的第四条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中间有我们千象城基督教会的8个信仰的宣告，或者说有我们的8个信条。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你们对这8条有没有疑问，熟悉不熟悉？那我今天就用这5章来把这8条和大家过一遍。当然我们这8条不是来自于这5章，也不是仅仅来自于约翰福音，我们是来自于整本圣经。那么我们今天这短短30分钟也不可能把它讲得很细，如果你在其中发现有问题，你不明白怎么办，去上基本要道课啊！我记得智武长老在这讲过哈，希望我们这些信过很久的人过上几年去复习一下基本要道。我们今天大家一起来复习基本要道啊！那我们教会今年讲到我们今年的主题，除了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以外，我们加了一个委身教会和彼此委身。委身教会，你要先知道这个教会信什么，这个教会如果信错了，你干嘛要委身他呢？而且我们教会今年有一项大的施工，我们教会距离我们上一次来修改我们的会章已经10年了，我们今年成立了一个小组，我们要把我们的会章再检视一遍，我们每过多少年我们会很仔细的检查一下我们的会章中间有没有需要更新的，有没有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所以这也是一个机会，如果你们对这8条觉得还有哪些方面非常重要的东西漏掉了，或许我们在今年修改会章的时候，这个是成为我们大家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要委身在这个教会里边，首先我们要和这个教会的信仰是一致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 一真一活的三一真神，我们今天在你的面前来学习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主爸爸的你的圣灵借着这短短的时间，让我们用这五章的内容来对照我们教会的八条的信仰信条宣告，更加对照我们自己的内心，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当怎样把信仰活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说你爱我们就爱到底。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所以今天可能大家会觉得比较枯燥哈，我也需要大家念很多东西啊，求圣灵给我们大家一个忍耐的心。十三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越界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那么在这五章里边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怎么样爱我们呢？第一个方面，耶稣基督在理性上边帮助我们认识真道以巩固真理。所以耶稣就在这里反复讲，事情还没有发生，我还没有走，我就预先告诉你们。耶稣基督希望我们能预先就明白他的真理在什么地方。那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光给人讲道理的人，耶稣基督是很重视我们的情感的人。所以第二点，耶稣的教导中间他体谅到我们基督徒的软弱，我们会忧伤，我们会胆怯，所以耶稣说，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把我的喜乐给你们。第三个方面，耶稣基督不是仅仅说我教导你们，我体谅你们的感情，耶稣基督说我做样子给你们看。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三章，在这五章里边他为门徒洗脚，而且他在这里边他对那个要背叛他的犹大给出最后的挽救。当然最后耶稣基督走上了十字架。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他知道他离开世界以后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耶稣基督说他把圣灵差派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五章里面给我们留下的话真的是很宝贵。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千耀城基督教会的信条的第一条，我们就念红色部分哈。来，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相信自有拥有的他创造宇宙乃物，乃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好，在我们的这个教会里的第一个这个信条里边，这个其实就是神学里边的神论啊，就神学里边的神论。那这个里边呢，其实有啊，有很多内容，但是我把它归之三个最简单的重点。第一个重点，只有一位真神，只有一位真神。所以在我们学习的圣经里边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么关于这一条经文，我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社会，偶像和假神比以往要多很多。我最近在青年团契上的青年的主日学里边和大家在分享神的诗篇异端的时候，我特别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拜的假神不仅仅是传统的过去什么拜佛像啊，什么拜啊，什么太上老君啊，玉皇大帝哈，中国人拜这么多的哈。而且我们现在拜很多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我们不知不觉的都在拜他们，那些东西通通是假神。比如说大家是不是很觉得需要买几个很好的水晶放到家里头呢？你们有没有很注意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的呢？你们有没有去注意说今天是不宜动土还是不宜出门呢？你们有没有觉得我是属猪的、属羊的、属鸡的、属马的、属牛的，所以我的个性就一定是那样的吗？你有没有听人说你是某种血型的，你就是那样的人吗？弟兄姐妹们，小心一点，这些东西都是假神。我们是属什么的？ 我们是属耶稣的，我们是属基督的，不要去拜这些东西。你在家里摆这些东西，不但对你没好处，对你坏处很大，你不用去摆这些东西的了。这个是现在的新纪元运动中间的万物皆有神，而这种万物皆有神新纪元运动其实是西方在最近一个阶段回到东方宗教里边的特点。所以我在这一点里提醒大家，只有因为这神，还有我们还拜很多神，看不见的神，比如说金钱，比如说稳定的工作，比如说健康长寿，比如说大权在握，这些东西都可能成为我们的偶像。但是我们的信仰说只有一位真神。在我们这个信条里边的第二点，就是真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两个对我们影响很大的异端，很多没有刚信主不久的人很容易跟他们走，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一个是摩门教，这两个都不相信三一神论的。当然现在的新世纪运动也不相信三一神论啊，但是他们因为他们衣服穿得很整齐，他们做工比我们还努力，我们讲他们是假神真拜，我们有时候很难，我们是真神假拜。所以我们看见他们的敬虔，我们就会跟着他们走，但是他们不承认三一神论，不承认三一神论和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第三，这位神如此的伟大，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全能，然而他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爱他所创造的万物的神，他是用他自己，他才独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来挽救这一切败坏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也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们要知道，我们所爱的神是一个蛮有爱心的神。在这一方面的偏差很容易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主义。当我们在律法主义的框框里头之后，我们很容易把这个神想成一个非常可怕的神，就有点像伊斯兰教信仰里边的神，他们想的那个安拉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神。但是我们这位神他的确很圣洁，但是他真的是大有爱心。很多基督徒说自从信了主以后，他就变成一个胆战心惊的人，变成一个心里没有喜乐的人，这不是神的意思。基督徒应该充满了喜乐，当然你的喜乐不能从世俗社会来，你的喜乐要从你里面有一个被更新的心来，你要一个立足在永恒。所以关于这一条，请我们大家记住，请我们大家再去读，有一个神是独一的神，其他的都不是神，而且这位神是三而一，一而三的神。这位神他圣洁，自有拥有，他全知全能，而且他大有怜悯，完全的爱，盼望我们把这些东西能够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好，我们大家来念我们信仰的第二条，请。信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道成肉身，从圣灵成义，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为罪人赎罪，被埋葬，身体复活升天，将来要在荣耀与全能中亲自再连地上。这个我们有，这就是基督论啊。要讲的话里边每一段话都可以讲很多，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只强调两点。第一点，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里边最典型的我们的经文就是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世上没有人见过神，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你才能见过神。所以耶稣就是那位神。那么第二个方面，耶稣基督讲到祷告的时候强调，你们要奉我的名来祷告，你不奉耶稣的名祷告，你的祷告是到不了神那里的，这也表明耶稣是完全的神。第三点，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可以预先知道谁要卖他，他也可以预先知道他的大使徒要三次不认他， 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以前耶稣都知道，所以这些呢都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好，在关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在后现代社会里边，因为讲究所谓的是大家宗教平等，谁也不要议论谁，我们很容易听到有的宗教告诉我们讲说，哎呀，其实我们相信你们耶稣啊，他也是菩萨呀，啊，耶稣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呐，啊，他是个伟大的先知啊。弟兄姐妹们，不对，耶稣是神，耶稣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伟大的先知，更不是他们所说的菩萨，耶稣是完全的神，这一点盼望大家观念清楚。第二点，耶稣是完全的人，在历史上或者否认耶稣是完全的神，或者否认耶稣是完全的人，这两点的否认都会动摇我们的信仰。关于耶稣是完全的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是有人的性情的，在13章21节，耶稣说了这话，他心里就忧愁。耶稣跟我们一样，耶稣有情感的，因为耶稣是人，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效法基督，所以耶稣才说我做了榜样，你们照着我去做。如果耶稣不是个完全的人，是个完全的神，你我根本没有办法效法耶稣，但是他是个完全的人，耶稣说你们可以效法我，而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的比这更大，这都证明耶稣是完全的人。那么耶稣他一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体验我们的困难，他说我知道你们在这世界里面你们会有苦难，所以他给父说，我不求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耶稣说我把我的荣耀赐给了他们。弟兄姐妹们，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就成为耶稣的代表。耶稣若不是个完全的人，他只是个完全的神，你我没有办法成为他的代表。可是在圣经里边，13章20节说得很清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了我，接待了我就是接待了那差遣我的。所以耶稣基督因着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就把我们基督徒与他联合，就把我们与三一真神联合，这是耶稣的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的性质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关于在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的这一方面，我们若是否认这一条，我们很容易出现一个偏差，这种偏差就是或者因为我觉得我很属灵，我就和其他弟兄姐妹分开，我就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单独去成长。另外一个倾向，当你否认耶稣是完全的人的时候，你很可能会和那些不信神的人不来往，你大概不愿意进入到社区里边去做你当做的事情，因为你觉得你好像都是完全的神了，你我都不是神。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你我都需要效法基督道成肉身，进入到那些没有信主的人里边，进入到那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人里边，我们所讨厌的人里边，但是因为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我们效法他，这都是我们当做的事情。好，我们来一起读我们信仰第三条，这是圣灵论，请。圣灵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位，住在心徒心内为保惠师，永远为基督做见证。关于这一点也是要讲，也可以讲很多哈，也可以讲很多但是呢，我呢就从四个方面对这一条有一点解释，根据这五章的经节。第一点，圣灵是三一真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就是神，而且大有权柄。所以在我们学习的经文里边，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一位保惠师，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他就是真理的圣灵。第二点，圣灵他像圣子一样是一位谦卑的神啊，我们讲的神谦卑是很难理解的哈，但事实是圣子束缚圣父的计划，甘心受死， 圣灵顺服圣父的计划，甘心见证基督，他不张扬自己。所以在15-26节说，我要从父神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是要为我做见证。而且在16:13-14节说，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所以圣灵是为了见证耶稣，圣灵是为了荣耀耶稣。关于圣灵论的第三点，我们需要提到的是，圣灵是住在基督徒心里面的印记。当然不过严格来讲，圣灵是无处不在，不是仅仅在我们的心里啊。圣灵是灵，他是神，他可以，他也是无处不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学的经文里边讲得很清楚啊，圣灵是要在我们里面啊，世人不能接受，但是我们能接受。这在讲一个什么道理？这在讲圣灵是基督徒得救的印记。说到这一点，我们刚才提到安息日会，安息日会认为什么是印记呢？他认为星期六的崇拜是印记啊，这个就跟我们的信仰不一样啊。圣灵是我们得救的印记，并不是星期六安息日的崇拜是印记啊，这个是我们顺便讲。好，关于圣灵论的第四点，在我们这里边提到的是，圣灵住在信徒心里做什么呢？是做保惠师啊，是做保惠师。那大家很熟悉的一句话，他是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讲到这一点，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有两种倾向是我们要警惕的。一种倾向是有人高举圣灵，甚至过于高举耶稣基督，或者把圣灵所赐的某些恩赐举得很高，超过了神的道。人其实一直不想接受完整的神，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些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可能被以往对圣灵的敬拜崇拜是不够的，主要的表现为我们可能很爱去读神的话，但是我们不大相信有神迹。我们可能比较重视按照自己对圣经的理解去努力，但是我们不大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传统去接受圣灵他每天的新而又新的更新改变。所以这两种情况都会存在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关于圣灵论。那么轻视圣灵的人很容易掉进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啊，我们的教会有很多人是高文化水平的人，我提醒大家，这样的人比较不大容易接受圣灵，比较容易靠自己的理智，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改变我们。好，我们来读我们的信仰的第四个圣经论，请。圣经全部新旧约共66卷，原文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是完全可信的，并无错误。其中心为主耶稣基督，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关于圣经论，圣经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重要，因为你我都没有用我们的肉眼见过耶稣基督，都没有用我们的肉耳听过耶稣基督讲话，我们没有和耶稣握过手，我们没有和耶稣同吃同住同行，我们对耶稣所了解的都来自于这本圣经。所以基督徒今天的信仰很重要的是从圣经里边来。当然我们刚才讲了，圣灵借着圣道使我们得救，使我们成圣，使我们每天更新。那么关于圣灵论啊，关于圣经论，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两点，第一是唯独圣经，第二是圣经无误，这是两个相关联但是不一样的概念。我们今天其实没有时间在这里讲，我们今天需要叫大家注意的是， 在我们学习的这五章里面，有两个字是代表讲圣经的事情，所以你们在读的时候读到这两个字，你就想到这个事是在和圣经有关。一个字就是道，道这个字在这五章里面出现了七次，另外一个字就是真理，真理这个词在这五章里面出现了六次。那么有一句话就是十七章十七节把这两个字同时显了出来，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在这里需要大家提醒的是，对圣经的怀疑，对圣经的否定，是今天这个社会中间对基督教冲击最严重的一条。比如说关于同性恋，他们就讲同性圣经里头没有讲同性恋不好啊。那些同性恋的牧师啊，很可惜有同性恋的牧师啊，那些同性恋本身是作为长老的，他们会拿出很多经文告诉你来讲，这些经文证明同性恋没有问题啊。弟兄姊妹们，求圣灵让我们不要在圣经上面添一点减一点，或者按照我们的自己去强解，有一天这件事情神是要问的。那么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我们对圣经的怀疑其实还表现在另外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觉得只有我个人的解经是最对的，这其实已经否认掉了圣经了。第二一方面就表现为我不喜欢读圣经，不喜欢听道，不喜欢上主日学，不愿意去学神学。我告诉你们，这也是藐视圣经的方法。盼望我们大家在这方面可以被圣灵来更新。好，我们请来读我们第五条。第五条信仰是人论、罪论和救赎论。来，请。人原是神造自己的形象造的，过程中落在魔鬼的权势之下。人的救赎是单单借着神的恩典，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所做成。人必须信靠主耶稣，借着圣灵重生，方能得救享永生。关于这个内容更多了哈，我们今天绝对不可能讲，但是呢，我就把它很简单的概括几个方面，盼望我们大家能够记住。第一，在最初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之初性本善。第二，当我们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从此以后再出生的所有的人，包括你我，人之初性本恶。第三，我们这个性本恶的人不但有罪性，而且我们都会有罪行。人落在魔鬼和罪的控制之下，没有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脱离罪恶和罪恶带来的死亡。第四，我们的神有恩典，他在创世以前有计划，这个计划就是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入世界，用他的死，而且是羞辱的在十字架上的死，来洗去遮盖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的罪。你不信他，他的死对你没有功效，从而免去了神的愤怒的审判，所以我们就不再落在神的愤怒的审判之中，我们就可以永远得救啊！这个是我们所讲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啊，关于这一点，在这五章里边没有从最开始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等等没有讲这么多，但是这里边有一些经文可以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而且是神的主动救赎。我们学过经文里边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没有人能够找到神若神不启示他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我成为基督徒绝不是你我比别人聪明，是神的恩典，这一点请我们大家记住。而且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讲，这个世界是要恨我们的，恨我们的原因是因为先恨耶稣基督，这个就是一个罪的表现，这是一个罪的本质。而且在我们学的经文里边可以告诉我们讲，今天什么是有罪的人，不仅仅是道德上边有错的人，最主要的是不认识耶稣的人。 凡不认识耶稣的人，凡不信耶稣的人，竟是有罪的人。虽然这一条在非基督徒听起来非常的刺耳，非常的不喜欢，但是这是圣经讲的真理，这是我们讲的救赎论中间所强调的真理。关于这一方面，在今天我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说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优点，我们大家可以和平共处。这种说法简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请大家要明白，除过信耶稣基督，任何其他的方式方法都不能带人脱离罪恶和脱离死亡，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好，我们来读第六条，是教会论，请。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会是基督的身体，包括所有重生得救的信徒，其使命为见证耶稣基督，完成他的托付，传扬福音直到地极。关于这一条，我也把它简单的概括成三个。第一个，教会是以基督耶稣为头，基督耶稣是教会的根基。第二，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是一群蒙恩得救重生具有新生命，信靠耶稣基督为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所组成的。第三，教会存在的使命是见证耶稣基督，向全球传福音。啊，我觉得我们的新条里边好像没有讲到造就门徒哈，或许今年修改会上应该把这条加进去，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你要带人来做门徒哈。啊，关于这一段，在我们学这五章里边有非常多的教导。那么在这些教导里边，我想我们大家很需要看重的是，我们若不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什么都做不了；我们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一定是一个多结果子的人。而且耶稣说，父怎样差他，他怎样差我们。所以请我们大家想一想，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到底现在已经向你周围有多少人传讲了福音？你是不是抵制过神的呼召，不愿意到离你家远一点的地方去传福音？你是不是不大愿意进入那些你觉得很不舒服的人群中去传福音？这些盼望我们在复习这条信条的时候能够得到一点启示。啊，我们教会马上要有一个新春元宵聚餐和晚会，我很谢谢弟兄姐妹们啊！我知道我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对怎么样办春节晚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有很多建议，而且你们把这方面有个讲出来了，非常好，这就是教会，我们大家要彼此的提醒。但是我也要感谢，当我们还没有做出某些决定的时候，或者你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的时候，各位你们大家能够受福慰文、玉东、华小、培兴、纵容、后池等他们组成的这个带领的团队，你们愿意和他一起配搭，我盼望我们大家这种彼此委身一起配搭的心持续到下周，好不好？下周的周六请大家去邀请人来教会，特别邀请那些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人，特别邀请在过去的一年里头刚刚到了我们这个社区的人，不论他是新的移民，不论他是学生，或者他是打工的，或者他是工作转到我们的地区的，他还从来没有来过教会，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我不是反对各位来这里欢闹，当然教会是大家庭，但是我不希望你们不带人自己来，我也不希望你们空手来，请你们把你们的什么大盘鸡啊什么的都带过来哈。然后也盼望你们能够早一点来参加包饺子，你们也可以早一点来配搭这些同工。在我刚才讲那个电影里边，道士一直在讲 Lord give me one more，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心，每天我说神啊，多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多带一个人到教会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好，第七条，这个很简单，圣礼，我们一起来读。 关于圣礼这一段呢，约翰福音在这个地方讲的很少。不过我们大家在学习过的关于耶稣基督在第十三章一开始为门徒洗脚的时候那段话，我们曾经学过，说凡过洗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我们当时讲过那个地方的洗澡是指的是浸礼，后来的洗脚指的是我们不断的成圣。我们今天不再重复。我特别要请大家注意的是，我们今天有圣餐，请大家注意，在我们学过的经文里边，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时候立的圣餐？是在逾越节的晚上，那是要宰杀羔羊，耶稣要死以前的时候。而且耶稣在那种情况下已经知道犹大要背叛他，耶稣依然用当时最隆重的礼蘸了一块饼来证明耶稣，我是非常爱你犹大，你能不能回头呢？耶稣基督是在这样的爱，这样的牺牲的底下设立的圣餐。耶稣在做完这件事情以后，紧接着讲了一句话，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了。说到这里，我们每个人经常会注意到说，当我们有圣餐的时候，牧师长老有没有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还没有信的人，请你们不要拿圣餐，免得你们得罪神。这个提醒是对的，但是你有没有提醒你自己，当你今天拿圣餐的时候，你得罪了你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向他们道歉，有弟兄姐妹得罪了你，你没有饶恕他，你就拿圣餐，你同样是亵渎耶稣。我们大家有注意到这条没有？如果没有，盼望今天的圣餐，我们每个人在圣餐前的祷告中间注意这一点。好，最后我们向最后一条末世论，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那时在耶稣睡了的人，关于末世论，在这五章经节里边讲的很清楚的一个方面是，耶稣说我在父的家里边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将来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耶稣说我在哪里，愿父神把赐给他的人也带到那里，然后让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或者讲我们分享他的荣耀。弟兄姐妹们，第八个信条宣告的是基督徒必须聚焦在永恒。如果基督徒只把盼望放在今天的世界，我们其实就没有盼望。在过去的一年里，对我来说其实相当困难。我若不是相信耶建华已经在天上，在父神的家里，我就会不停地去问为什么，我也会因为听不到神的回答而愤怒。但是我在过去一年里，我学习的不是问为什么，我学习的是问好，我为神我应该怎么样做，我为神我怎么样做才能够得到他的满意，才能够像建华一样来成为基督的好的见证。我刚才提到我看了另外一部电影，名字叫中文叫的沉默。这个电影的背景也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在历史上从1549年开始，天主教的宣教士进入到日本，开始发展的很快。第一个宣教士到日本一年之内，日本就有1000个天主教的信徒。但是后来随着葡萄牙、西班牙他们和日本的经贸上的冲突，随着天主教的信仰进去和日本的佛教、神道教的冲突，然后到了江户时代德川幕府的时候，日本有了锁国令，同时就镇压了所有的天主教。据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头，截止到1644年，大概100年中间， 日本的天主教徒有28万人殉道。这个电影演的就是那个时候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多很尖锐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时间来讲。这里面所遇到的问题是，当时日本的掌权者用了一个很卑鄙的方法，他们不仅仅是杀那些日本的信徒，他们抓住这些宣教士，如果宣教士不叛教，他们就杀日本信徒，让宣教士来决定是你叛教呢，还是你不叛教我来杀那些信耶稣的人呢。这件事情叫当时的宣教士很难做。电影里演的这些宣教士其实是演的日本的最后的宣教士，他最后宣布叛教，因为他不愿意看到更多的日本信徒被杀。当然到最后他死的时候，他已经归了佛教，他已经有了日本的名字，然后他也没有再去做宣教的工作，但他死的时候在手里他握着一个十字架。所以这个电影就让我想到，这个电影里面就是说，问神，你为什么不讲话？为什么神是沉默的？我的英文很不好哈，这种电影对我来讲看起来很困难，但是我听到里边好像在某一个时刻，耶稣给他讲，耶稣说我没有沉默，我和你一起受苦。所以弟兄姐妹们，把这八条信条念一遍很容易，行出来真的不容易。上一周卓越娜师母在这里给我们讲到，他讲到建华的事情，但是他在没有讲到以前给我有一点分享，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讲道以后，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他的丈夫赵祥恩长老被诊断为癌症。他听到那是神给他讲话，你讲道的时候不是只讲给别人听，你自己要行在其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学习这八条的时候不是只学理论，我们要行在其中。这是我在这个电影里边所看到的，神说他从来不沉默，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听见那微小的声音。现在是圣餐的时候，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请服侍的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我们等一会儿在传递饼的时候，我要请马季弟兄带领大家唱为主而活的第一段，然后在分杯的时候邀请大家来唱第二段。